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家长朋友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咱们还记得上周二的时候有一位家长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孩子虽然已经现在是工作了，但是也还是年轻人，然后失去工作以后陷入了一种情绪的低潮，然后就靠暂时靠一些吸食一些大麻之类的这些东西来好像是一种逃避那家长是很困扰的。其实如果他要是深陷毒品当中，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太大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家长此时还在不在我们的节目上那我想陈老师，这个话题可能对很多家长也有一个参考的价值，或者是说把它延伸开来，一个孩子他怎么能够从小就培养他的也许是抗挫折的一种能力，就能够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有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生的问题。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继续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再跟我们的听众再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大趋势吧大概就是从3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临床上研究上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的这个挫折忍受力普遍是比较下降的。那其中呢不是什么谁的问题真的是大环境的趋势的改变。因为你想以前你要吃一顿饭你可能要做很多的工作 ,right? 就是有很多的劳力的付出，你哪怕要流更多的汗。那到后来呢就不太需要这样了。那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他成长的环境里面也比较缺乏这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适度的挑战性就是符合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的年龄，为了生存也好，为了这个工作也好，他们需要付出相当的劳力跟脑力来折冲这些事情。那比如说生活上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家里头的兄弟姐妹的人口减少，就数量减少。你知道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他是需要很多机会去练习他面对冲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分寸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度我该给多少，我该拿回来多少，我该让多少我该进多少。这种应对进退的东西，因为你人口少了，再加上呢就是父母的要求也比较低了好像大家觉得说不用再讲究那么多的规矩了。但那样子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之下，相对的小朋友他在这种挫折忍受力上面慢慢的那个机会就变少了。这个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但是呢不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很客观的去看待这些变化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父母的这种内疚后悔等等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能够降到最低，对于帮助现在这个孩子处于就是说不是太好的状态的情况之下，是会比较有利的一种条件就是父母自己的心情不要太低沉太消极的时候，对于孩子的情况也比较容易帮助他走出来。
所以家庭的外部给孩子外部的这种环境 和气氛对孩子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对，因为毕竟孩子他的我们说他的心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庭给予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都不能，也不是说都我们都需要舍不得孩子去失败，就他从小的时候 所以呢，当然也有很多的研究，慢慢就发现说，的确哈，整个大环境的变化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啊，小朋友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经不起这个受挫嘛哈，所以在有一些国家呢，的确也推动了好长一阵子给孩子所谓的挫折教育。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哎，不过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那一个孩子被另外一个孩子欺负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挫折，他就有这种教育的机会了。
对，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条件是因为在同一个家庭，你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在比较最短的时间之内，如果父母发现了哈，或者哪怕父母没有发现，小孩子会告状嘛哈，你比较能
会，
够，
对。
哎，对，在第一时间能够去处理它，它就不会累积得太久啊。所以一个家庭里头，如果兄弟姐妹的这个人数多的话，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容易被培养出来好的，忍受挫折的能力哈。我记得后来呢，在学校的一些这个督导工作里面，我们也发现，就是尤其是小学一年级，你问那个辅导室的老师哈，就是这些孩子，因为他们都会提报一些小孩可能在适应上面啊，在行为处理上面比较。就是拿捏的比较不是很好的处理的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就会提报出来这样。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蛮共通的现象哈，不管是在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学校的被提报出来这些孩子，你问那个主任说，麻烦你先就是帮忙看一下他的这个孩子的家庭的情况，基本上大多都是一个孩子。
所以这
就是
种
不
家
是
庭
说父
比
母
较独
的
有
条
的，
件不好，对，不是父母条件不好，不是家庭条件不好，而是兄弟姐妹的人数太少
所以
了。
一个孩子还有这方面的弊端。那我再提一个问题，陈老师，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你比如说一个家庭三个孩子，可这三个孩子的性格就不一样，可
不一
能其
样。
中有某一个他天生的，他抗挫折能力就是比较强，那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对，但是这个是就是表现出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人都有先天的性格哈，比如说他从这个基因里面，他有被设定的某些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了，基因它必须有环境的条件，它才能够表现得出来。有人终其一生，并不是因为某些疾病。而这个丧失生命哈，但是这个某些疾病其实是潜藏在他的基因里面，只是他的生活环境或生活习惯，并没有机会让那个基因的瑕疵表现出来，那他就不会因为是那个疾病而丧失生命。这样，所以从基因到行为或到我们看到的健康状况，它中间还有一个环境的问题。啊，就有点像基因是你的种子，但是你要没有那个土壤，没有适度的温度跟水跟阳光，它也发不出那个种子，不是吗？发不出那个芽哈。
好的，所以那针对不同的孩子，他们的性格该怎么样来，就是帮他们刻意的哈，去培养他们的耐挫折能力？陈老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或者您可以给大家讲讲小的案例？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一定要谨记在心的哈。小孩子其实他们非常的敏感，你别看有些小孩子他可能不一定在乎哪些事情，但是呢，小小的心灵有的时候记住某一些细节，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哈。那大孩子也一样，尤其是在挫折当中的大孩子，他也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要谨记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要让孩子觉得公平。但是什么叫做公平？这就有意思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孩子知道，你看啊，一个手掌伸出来，五根手指头都粘在手掌上，但是五根手指头长相、长短、作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误以
孩
为
子
的
们
公
来
平思
讲，
想，
会有什么启发？嗯。
对，就是如果我们误以为说所谓的公平，就是五根手指头要长得一模一样的长，
哦，
才叫做
那
公
不太
平的
现
话，
实，嗯。
对，就不太现实。那如果孩子小一点，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实验啊，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说我们用，比如说哈，我们用我们的右手伸出来，我们去用右手工作，比如说用右手吃饭。好，那你
嗯哼。
左手呢？你暂时就不要用，用你的五根手指头，你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五根一模一样的长度的筷子。哎，来
五个
试试
长度
看
一样，
说，长度都一样，这不是很公平吗？对不对？
嗯哼，但是他的工作效果可能不太好耶，陈老师。
哎，没错，也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看，你眼睛放出去，基本上没有两个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什么叫做公平呢？公平必须建立在第一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理解那个人的长处是什么。然后让他有机会，是机会的公平哈，有机会去发挥他的长处，有机会透过教育来弥补他的短处，这个叫公平，是机会的公平，而不是能力的公平。因为你想嘛，不管是长相啊，不管是性别，或不管是出生的先后顺序，他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要在这个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去讲究公平，那这个就是一个犯的一个逻辑上面非常大的错误。这个是假公平嘛？我们说那个叫做齐头式的平等，那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可是如果不跟孩子解释清楚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你很偏心哦。再加上如果他的个性是比较内向，他又不告诉你，他内心觉得你很偏心的话，你就自找麻烦了。他肯定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不是给你使性子，要不就是老跟你闹脾气啊，然后就是故意不听话，就会有这些行为表现出来。
好的，那我们节目到这儿的话，陈老师，咱们要准备休息一下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孩子在家庭环境当中，家长可能尽可能的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环境，可是你到社会里，特别是到工作环境里，很多职场年轻人就会觉得说 "It's unfair"，这不公平啊。对呀，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呢？回头想听陈老师继续分享，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有问题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讨论，都拨打888-275-1628。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这里面有一个好的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特别是我们听众朋友对电动汽车感兴趣的啊。那我们最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就是在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车行呢，他们最近到7月31号截止之前哈，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的促销。这个优惠呢，也是全年或者说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价格了。无论是买车还是租车，都是一个最佳的机会。特别是它有2024 ES350 ES300H。油电混合的这种车呢，48个月的贷款利率只有2.99%哦，这29%的利润利息，在现在的这个高利息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想象的一个好 deal。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贷款买车的话，2.99%，大家千万别错过。另外还有2024 RZ 高级版的电动车，每个月的租金呢只有399。还有呢，所有库存的电动车都是有非常好的价格，欢迎大家呢前去看一看、试驾一下，或者是咨询啊。如果您要咨询的话，电话是510-903-903哈，8018。510-903-8018，那 Coliseum Lexus 奥克兰的这个分店呢，他们都会有就是讲中文的销售吧，全程给您做讲解和服务，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 请记住7月31号这个促销就截止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不要错过了。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陈老师，我们的听众李先生打上电话来了哈，我们先接一下他的电话。
好，
李先生你好。
谢谢。
哎，李先生请讲。
哎，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
哎，你好，
大家好。上个星期二的刘女士打来电话，主要是提到她儿子失业的事情是一个开头，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朋友他失业的经验，可能有点长哈，那大家可能耐心一下。他第一次失业，1983年，当天公司就通知他明天不用来了。他回到家跟家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告诉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然后就放声大哭，那是第一次被 lay off。可是很幸运的，他 lay off 他的老板帮他介绍到他去做顾问的公司，那他就跟这些人在去之前聚了一个餐，他请了大家吃了一个饭，请了一大桌。好，那也很幸运的，他在第一批被 lay off， 当初第一批被 lay off 的有包含总经理和财务长，财务长59岁，他第二年就可以满60岁退休，他把自己也砍了。所以在那一批人走的时候，公司是有发了一笔钱给这些人，因为事后被 lay off 的人通通没有钱，他们很羡慕那个第一批被 lay off 的人。那这个人幸运到什么程度呢？老板把他 lay off， 然后他又到这个老板介绍的公司去被任用，被聘用以后，因为他在原本的工作就学了很好的技术，然后到了新的公司去的时候，他把那些技术全部传授给当时那个公司的技术人员。老板问他说，他们给你多少钱，你知道吗？他幸运到那家公司聘请他，把他的薪水加了30%，这是他第一次被 lay off。 那这样子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后来他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再怎么被 lay off， 等一下你们会听到，他再也没有哭了，他就很处之泰然的，很开心的，我今天又要被 lay off 了，没有关系，我可能还有下一条路要出来。好，再来第二次被 lay off 的1999年，他已经到美国来工作了，那时候的公司是在台湾准备上市，可是没上市成功，那该走的人就走了，所以他也就欣然接受就离开了。之后第三次是2000年，大家都知道 Y2K 弯曲全世界有很多的这个 layoff， 那这个 dotcom 泡沫破掉以后，很多人都要重新找工作。那时候他很惨，而孩子还没有出生，记得他那一天去带着这个太太和这个去做产检，那天也很奇怪，这个医生怎么测不出信号，孩子就是没有给任何的信号。那天这个很奇怪，他后来就说好吧，那就先进公司。一进公司，经理把他叫到旁边去说你可以走了，他当场就大怒，因为这个公司是一个创新公司，也是一个 IP 准备有创新的这个科技要发展出来的。那时候还没有 YouTube， 2000年的时候，他这个公司其实是有 YouTube 那样子的一个规模和这个未来的前途。可是呢，这个经理很大的私心，他让这个员工去台湾做一些这个技术支持的时候，他要这个人把他的公司开发出来的产品所有的 copy 给他的弟弟，给他自己的弟弟。这是一个何其自私而且不道德、没有武德的一个管理人。之后这个管理层在这个朋友碰到偶然碰到这个方的之一的人讲说，他们把这个人请走了，其实就是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做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都应该知道。这是他第三次被这个 lay off。再来就是他又去找了一个准备 IPO 的公司，公司呢 开始的时候是有钱，越来越这个烧到最后东西没有做出来，那也没办法，而且又碰到这个两个经理的政治斗争，那这个人夹在两个经理中间，那当然就很难搞，对不对？后来就被请走，那他也就认了，他看清楚这个事情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就离开了。那台湾最近也有一个一家三口全部都没了，太太喂完孩子，然后这个爸爸就带着孩子出去外面，三个都死了，据说是因为被公司 lay off， 因为太太怀孕，公司就不要他们再继续工作，这个是在台湾有可能发生，在美国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好，接下来2001年他又被 lay off 了，他很快的又在另外一个公司找到工作，进去的时候呢很快又被人家砍掉了，原因是他没有处理掉那个部门里面有一个惹到这个性骚扰事件的一个员工。那他进去公司原本的期待是他做一个经理人员，那他是新来的，希望他做杀手把人砍掉，他竟然说这个公司本来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是对人这个尊重的信任的，所以他没有做这个动作，反而是自己遭到被干掉。而且当时他们进去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也是蛮阴的，人事部门就让他们先签，你如果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公司可以随时告诉你，你可以走了，你就可以走了。不过那家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好像就是曾经在湾区很有名的有一个员工回去开了三枪的其中的一个被打死的一个人事部经理。接下来呢他是不是就不再有 layoff 了呢？不是，他接下来因为没有离开这个湾区之后，很多工作都移往中国，我相信有很多人在2000年那个 dotcom 破灭以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因为很多工作在这边都没了，所以在这边要找原来他做的工作那个范围是没了，很多人都往大陆去发展，之后再回来的人非常的少。那他后来就一个人大概做了三个工作，其中一个是季节性的工作，季节来的时候拼命的加班拼命的做，一年做9个月可以拿到一年的薪水，那他也高兴的就努力的做。那接下来的 layoff 就不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他一直做了大概10年之后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大家可以想到吗？他因为有这么多的被 lay off 的经验，他后来的工作是在帮人家找工作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他有太多的被 lay off 的经验。他回过头一想，原来他这么多的 lay off 的经验是有他的道理，路在后面会给他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他将来大概做满他的期限，公司这个工作呢是会有给他很好的 pension 的计划。那这个就是我分享一下这个从20岁他可能要做到71岁做50年的工作，他碰到的 layoff 的机会太多了，可是他最后呢因为没有放弃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事情而沮丧，得到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有未来的状况分享给大家，也借此希望能够鼓励这年轻人刚开始摔倒爬起来拍一拍再走，没有什么走不下去的事情，走不下去的路。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样子。
好，陈老师，我想请您陈老师想请您就我们李先生分享的这个故事谈一下您的心得好吗？
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际而且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事情哈。其实我们看小朋友，我们自己吧，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除非你生下来你的两只脚不方便哈，我们在学走路的过程是不是都会先跌倒一下呀？
这倒是摔着、然后他一定会爬起来的，再继续走。
对对对，然后你看那小孩哈，如果四下无人 ，OK， 他还不会哭呢，
他也不会哭，就自己
他不会哭，
拍拍
他不会哭，他
就起来了。
对对对，他就起来了。除非在这个时候有人大惊失这个失色哈，然后就是哎呀这个，然后那小孩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就学会说，嗯，我好像该做一点什么事儿哈，
我得哭。
这样其实包括在下我也是，我听说这是我听说的哈，听说我小的时候要跌倒了我是打死也不哭的，但是呢我会拿一把小凳子就坐在我们家门口干嘛呢，等我爸爸下班，
然后他回来你要跟他委屈一下吗，表达、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下班我是不会哭的，等下我一听到他脚步声门他门一开我一看到他哇就哭出来，我自己不记得了哈，这个是我们家的长辈跟我说的。
很有意思哈，嗯，
对呀，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天性啊，你看啊，我们从跌倒到会到爬起来到会走路，它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不断的而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它的时间很短，跌倒到站起来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也就是在提醒我们说日后当这个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是有意的哈，有意的去培养他这种挫折忍受的这个能力呢，我们是比如说我们一下子不能给他承担不起的东西，然后他承担一下下以后呢你要很快的给他一种鼓舞，这样他才有办法认为他是有希望的，你一直给他挫折这个不一定是能够解决好他的问题哈。好像刘女士有打电话进来是吗？
是，对对，我们接一下刘女士的热线哈。你好刘女士。
嘿，你好啊、唐韵和陈老师哈，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综艺节目之后就是说就为了我们华裔的下一代做了很多贡献啊、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听众跟我分享的他的体会都非常好的经验，都是值得我学习的。但是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小孩不是说像他那种就是很激励、很上进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说比较 set back， 在外面比较小胆儿，但是回家呢会大吼这样的。那就是说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像美国你说是媒体好是公众场合有很多人就是讲脏话，比如说就是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是 fuck 怎么怎么这样的，那我觉得就很不得体，因为我是他妈妈对不对，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孩子就是说不是非常 wild 但是很小，但是呢他会欺负我，之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是说我怎么样能改造他，怎么样锻炼他，因为你26岁，就是说我也没有权利去说你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我也想有的时很生气，就是说我不管他了，我想把他推出去，那么自己自生自灭吧，所谓自生自灭就是你自己出去闯钉子去，别在家里面我供你吃供你穿，之后呢你还这么不尊敬我，完了之后呢还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我作为母亲来讲，那我有一份责任，就是说我的孩子我生了我应该管，我应该教育，不能把他推向社会去，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两难，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跟他交流，我要跟他讲道理呢他就是我在给他洗脑，朋友也劝我说要不然你们讲起话来就是很不投机，一讲话就吵架，那这样你会不会可以给他写 email， 那就是比较像写信的形式哈，就这种交谈，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种形式是能就是他可能看到我这写的东西会很反感，你又来说要我了，我连看也不看，那么又担心是说跟他就是管得他太严的时候呢把他就推出去了，因为他年纪已经 够大，自己呢账户上也有 six figure 的存款，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把他推到社会上去，推到外边去，那这个在人低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会接受一些坏东西，很害怕的交到坏朋友，甚至说是不是会没有钱的话去去跟帮人家去卖毒品，这是我担心的。但是留在家里却是一个很 tough， 对我来讲是很 tough 的生活。那我不知道陈老师还有什么话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可以回答。
OK， 好，因为我知道节目的时间好像剩下不多哈，我很简单的给几个建议，就是呢你现在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所以就不要再跟他去讲道理。那对他的 manner 那个部分呢，我觉得也不用过多的去琢磨，虽然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先得把那道门打开。现在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得把那个门打开。那怎么打开那个门呢？就是只看他好的地方，只看他就是表现的比较正面一点点的地方啊，或者是幸好他还有什么什么那样的地方，你用 email 也好，用写的也好，就是让他知道，让他知道现在我们看他的角度就只有这个，其他的，因为我相信啊，26岁的很多应该有的教给他的道理等等的，在这20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会不断的耳提面命哈。那在现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不用再去管那些东西。先把他这个门给打开，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你就尽量的去看他的好处，比如说他睡醒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你觉得他眼睛还有一点亮光，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跟就是药物消退了哈。那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写一个 email 说，哎，我今天看到你眼睛里面的什么，让我觉得很温暖，够了，然后不用太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是，就是。去回顾一下他小时候，从他小时候您有印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想做的事情而可能没有机会去做，比如说他很想画画，我知道哈，就他很想做的那件事情，但是没有做成，或者是他想跟哪一个好朋友去做一点什么的，那个好朋友搬走了呀或怎么，反正就是那种他内心非常渴望但是错失了那个东西，我们试着回忆一下，然后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继续探讨一下哈。时间好像是差不多到了，是吗？
是的，陈老师，对，还希望我们这位女士还有和有类似问题的听众朋友，下周同样的时间还继续守在我们的节目上哦，到时候可以继续讨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也想到时候陈老师可以大家分享更多的您的一些专业的建议。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和陈老师带给大家的分享，咱们就下周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哎，谢谢大家，再见。